请掀开经本，66面啊，66面倒数第四行啊，世间有此目前之事，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心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说。在这一章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讲我们这个世间，特别是现前的社会，经上所讲的五浊恶世，换句话说，佛在3000年前就看到我们现在社会的状况，这是佛的天眼。现前社会，无论在东方西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一个时代，也是众生遭受苦难最重的一个时期。那么世界秩序要恢复，一般的看法呢，总到30年之后。那么换一句话说，这30年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这苦难是果报，是有果必有因啊。佛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把这些苦难的因缘果报，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经文一共有5段，对吧？第一段是讲杀生恶。你造这个恶因，当然就有果报啊，就有果报。前面一次讲的这一小段经文是说明因啊，造的这个恶因以及花报啊，就是眼前的这个果报。今天接着我们看这段经文呢，这是后世的果报啊，比今世还要痛苦啊。第一句说，世间有此眼前现世啊，这是总结前面，也启示后面的经文啊，这一句是承先启后啊。眼前的果报，我们只要把这个心静一静啊，就是很冷静的观察现在的社会啊，这个因果报应呢，你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这将来生的。所以诸位要知道一个事实，现在这个花报好，果报 一定好。现前我们所受的这个果报不好，来生就更严重了。这个果报之好坏，不在乎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不在乎这些，这些是外表的好，这个没有用处的。要紧的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能够提升。虽然贫，贫而乐。心里面忧虑少，烦恼少，你将来的果报一定好。即使不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会堕三恶道。三恶道是什么人去的呢？烦恼业障罪业深重人去的。烦恼是迷惑吧，迷惑才会造恶业。所以这一章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亚于楞严经上讲的弃去那一段经文。这是佛真实的慈悲呀，希望我们不要堕三恶道啊。你堕三恶道谁都救不了你，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自作自受。不是给别人给你的。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这个幽冥广义的讲呢就是三途，包括畜生，三途都叫做幽冥。幽是幽暗，冥是冥万不灵。如果下意的来说呢，这个幽冥专门指地狱魔鬼。地藏菩萨很慈悲，号称幽冥教主。这是讲他悲心很重。这个度众生呢，连地狱里面的众生也不舍弃。可是诸位要知道，地狱众生地藏王菩萨纵然很慈悲想度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原因是什么呢？不肯接受嘛。就跟我们这个人间一样啊。诸佛菩萨的人教化我们，苦口婆心劝导，听了耳边风不相信。地狱众生那种刚强顽固，比我们这个人间不晓得要超过多少倍。所以地藏菩萨虽然是很慈悲，在地狱里头度众生呢，真正得度的非常非常有限。诸位看看地藏经就晓得了。能够在幽冥界闻佛法回心转意得度的，可以说前世都是大修行人，都是善根非常之深厚，在临命中是一念差错，这样到地狱。那么到地狱见到菩萨，菩萨给他一劝他，他才醒悟过来。这种在地狱里头占的比例很少很少。 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没有关系，造罪业，堕到地狱还有地藏王菩萨可以救我。你要这么想法了，那就错了了，啊，那就是大大的错了啊，啊，所以不可以有侥幸的心理啊，因为这个世间的确有很多侥幸的人啊，常常念地藏经、拜地藏菩萨，为什么原因呢？就是造罪业不怕，堕到地狱还有人救他。啊，这是错误观念。说转身受身，该行一道，这是六道轮回啊！啊，我们这一生是人，如果做了卧尸，来生变成畜生，从人道改成畜生道，从人身呢？人身失掉了，变了一个畜生身，这就叫转身受身，该行一道。啊，六道里面这个身体形状啊，个个不相同。啊，不但畜生道里面种类差别繁多啊，人道也不例外呀。啊。我们这个世间，那么大家普遍所晓得的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是黄种人啊，外国是白种人啊，黑种人、红种人，连人也分很多种啊，哪一道啊都是这样啊。那么得人身，在我们医学学里面讲隐业，虽得人身，我们的形状、肤色、生活环境种种不一样，这叫满业。啊，《唯识论》里头说的很详细啊。啊，这个里面通通都是由过去生中的因缘，这一生才得的果报啊！啊，那么如果造的罪业深重，底下讲呢，故有泥泥，泥泥是地狱啊，所以六道里头有地狱道啊。禽兽原非软动，这是畜生道啊，所以有地狱、魔鬼、畜生呢。三恶道啊，啊，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那么地狱之苦很难想象。说地狱说的最详细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说的非常详细啊。楞严经里面佛也非常慈悲，对这个地狱这一道啊也是讲得很清楚啊。七趣里面讲地狱几乎是占一半的经文，这是佛的悲心的，唯一恐我们一不谨慎呢，堕落到地狱去了。啊，实在讲，我们在一生当中啊，造作地狱的罪很容易，往往自己造作，自己绝对不知道啊，这叫迷惑啊，啊，还认为自己所作所为啊是正当的。殊不知造的是地狱罪业，他如果晓得这个罪业是地狱罪业，他决定不肯造，不知道啊，啊，不知不觉就造了地狱罪业。啊，佛在此地啊，用世间牢狱来做比喻。啊，实在讲，在我们台湾 民主社会之下的牢狱，你去看看牢狱里的并不怎么很苦啊。如果从前在专制制度底下的牢狱，或者这个年岁大的人也许知道，二次大战那个时代，这个德国纳粹的那个牢狱，日本人那个特务的牢狱，那个里面所受的极刑呢，我们往往没有法子想象得到，想象不到啊。那种残酷的情形呢，是巨苦极刑呢，这是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实际上地狱里面的苦处比这个世间不晓得要超出了多少亿万倍，所以阿罗汉呢，阿罗汉是有神通的，证得果有神通。想想从前躲在地狱里头，一想到那个时候的事情，身上都流血汗，还是心有余悸呀！在身上流冷汗了，汗是血汗了，那个恐怖到那个程度，凡夫迷惑颠倒啊！没有虚名通啊，不知道过去事啊。其实哪一个人没有堕过地狱？堕过每一个人也都上过天堂，也都堕过地狱现在这个一投胎呀，各因之谜，过去事情统统不知道了不知道地狱的可怕了浑身命尽，这一句就是我们中国俗话讲的灵魂。佛法里面讲神识这个经是汉朝时候翻译的所以把中国的这个意思跟佛经里面意思合在一起讲浑身明心随罪去向投胎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身投胎谁去投胎啊？神识去投胎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去投胎魂是真的有，但是它不灵他要灵他绝对不会到三恶道去就是到人间来他一定也找个富贵家庭生下来就享福不灵随业去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往三恶道的当然是随罪去向他造作的罪业前身造作罪业大小他去受这个果报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这个寿命之长短当然在人间呢天上啊这是善道善道希望寿命长越长越是福报如果恶道那寿命长可就苦了比如说坐监牢狱那判的时间越短呢这个越好越长就越不好了可是恶道寿命很长你看通常我们讲的鬼道鬼道里面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 这就很长了。啊，寿命短的也是千岁千千岁呀。鬼道寿命短的，啊，也算他一年360天，啊，他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一个月，你说怎么得了？啊，地狱道就更可怕了。啊，你看看过去李老师编的这个《佛修概要》14讲，14讲里面讲的地狱道。啊，地狱的寿命，地狱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2700年。啊，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号称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我们5000年历史，在地狱里头还不到2天。啊，刚刚2天吧。他是2700多年嘛，一天嘛，在地狱才2天呢。地狱的寿命呢，短命的也是万岁万万岁。这个地方怎么能去呢？不能去，太可怕了啊！所以，造作罪业的人呢，赶紧要回头。啊，尽忠待业往生。你看看古大德这个讲解，待业了，对呀，是待旧业，不是待新业。啊，什么叫旧业呢？没有闻佛法以前，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做对了，这个可以待。已经通通搞明白了，以为什么呢？多造点罪业没关系，反正可以带得去，这个就错了啊！这个是带不去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一定要从今天起改过自新啊，痛割前非业，以前这个业可以带去的。啊，不是真正回心转意，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你看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有几个？啊，我以前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就给我讲过。啊，他说你看我们台中莲友，啊，登记那个名册，有姓名、有住址的、有地点的。啊，我们的莲友20多万人呐，台中莲社的莲友啊，往生的有几个呢？3-5个人而已啊，那不成比例啊。啊，为什么去不了呢？一面念佛，一面还造新业，这就不能往生了。那这个少数往生的是真正觉悟回头，闻到佛这个净土法门之后，老实念佛，再不造罪业了，这个人往生。啊，所以千万呢，不要把佛的这些教训当作耳边风。啊，轻看了他。这个果报是自己受啊！啊，那么这是讲寿命长短差别。啊，这个底下更麻烦了，相从共生更相报偿。这两句话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冤家对头啊，相从共生啊，冤冤相报啊！啊，他要不共生，他怎么会报福呢？就是因为共生了。 啊，所以这个报复的机会就太多了。啊，你生他拿一刀好了，他也生他拿一刀。哎，或者说，你堕地狱了，他也堕地狱，到地狱里头还是杀来杀去的，还造罪业。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冤憎会呀，冤家对头，不希望见到，偏偏碰到一起，啊，更相报偿，他这个报复不会呀，报得恰到好处，总是会超过一点，啊。每一次这个报复都超过一点呢，所以这种报复啊是越来越惨，越来越烈，这非常之可怕了，啊！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安思全书》啊，文昌帝君应之问，啊，文昌帝君自己说。他在这个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他的嗔恨心很重，所以生生世世这个报复，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这个是要我们认真的去研究、去了解，冷静的去观察这一个事实真相，然后才会真正觉悟，我们这一生要不能往生净土。这一些因缘果报决定摆脱不了，我们这一生学佛，学佛才几天，没有学佛之前所造的恶业，自己想想都很可怕，何况我们还有过去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造作的罪业，正如经上所说的，如果这个罪业要是有体相的话，哪怕体相再小，净虚空也容纳不下了。我们今天的人生呢，真是万幸万幸呢。能闻佛法，这是多么大的福报！所以听到佛法之后，如果不能够理解，不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生必定空过，那就太可惜了。底下两句说。殃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呐！这是继续说恶道的恐怖。你的这个罪业没有报尽呢。你没有办法离开我了，你在卧道里头辗转轮回，地狱道受满了，出来，出来呢多半到恶鬼道，到恶鬼道还不能当好鬼，还就当恶鬼，为什么当恶鬼呢？因为他有地狱的习气， 啊，在轨道里面造造罪业，那地狱就再回到地狱去。在地藏经上不就这么说的吗？啊，纵然恶轨道的这个罪受尽了，还不能得人道啊，多半得畜生道。啊，畜生也造罪业。啊，这三恶道的辗转其中啊，累劫难除，难得解脱。啊，这个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天地之间自然有事啊。这个两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之好啊！这些果报绝对不是别人安排的，不是的啊，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自然有事。自然有事，就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所谓是如影随形的，如想应身。这个因果使化而自然如是，有因必定有果。啊，所以经上讲啊，纵然啊虽不及时报应啊，你眼前呢好像是没有看到报应，报应有没有呢？报应决定由善恶会当归之啊，果报是三世的，不是一世的啊。往往我们看到走步的人啊，造了极重的罪业，哎，他还善终，好像没有看到报应啊。我们这里看到他善终，其实他这里一口气断掉了，那个地方阿鼻地狱去了啊，我们看不到他堕地狱啊。啊，好像这一生当中啊，他是善终啊，可是一个学佛的人能够看得出来啊，看他走的那个样子，那个情形，晓得他到哪一道去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我们也看到有些善行人一生都做好事，好像没有得到好报啊，甚至于好像死得很惨啊，这是我们看到眼前的啊。这什么原因呢？当然有原因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多半是前生所造的业，今生所造的因呢，果报在来生或者在后生啊。这一生造了很多的罪业，这经上说的很清楚嘛。他前世修的福很大嘛，他现在所想的是前生的余福啊。现在所造的那个报应还没到啊，虽没到，决定有。善恶会当归之，决定是有的啊！正是所谓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哪有没有报应的事情？ 啊，这个就说明是因果不虚啊，后世一定要受报。再看第二段啊，这个五段呢就是五戒啊，前面这一窝杀生，翻过来就是不杀生啊，所以能持五戒呀，佛说是为大善啊，啊这个五戒破了大窝啊，这个决定是造这个三恶道的啊。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啊，任性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机为多端，尊卑中外更像欺皇，臣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由，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个第二段呢是讲道恶啊，那么在五戒里面不偷盗啊，这是讲偷盗之恶。这偷盗我们有没有犯呢？可以说每个人都犯了，只是犯的大大小小啊，这个罪呀轻重不等啊，这条戒很难吃啊，我们想占人家一点便宜就是偷盗啊，有占便宜的心，这是盗心呐、啊、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所以自己犯这个罪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这个经一开端呢，世间人民呢不顺法度啊，法大的讲呢，明显的讲呢，就是法律，国家所制定的种种法律、种种规章，我们不能遵守，故意违反，这就是盗心的啊。除了这个有形的法令规章之外，还有无形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这些通通都是法度啊，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常规呀。啊，我们违背了，有的是有意违背的，有的是无意违背的。无意违背，看到别人这样做，好像、习惯成自然了，别人都这么做吧？啊，我们这样做好像也没为过嘛。啊，不学佛的人确实如此，学佛的人真正要警惕啊，晓得他这样做是往三恶道去啊。我们觉得我也应该跟他做，好了，我们跟他到三恶道去了。啊，社会上许许多多人这样做，我们不能跟他做啊，决定要回头啊。底下呢 举出几个重大的道啊，就是这一个果实，摄因骄纵，摄是生活的奢侈，因在此地讲过分啊，就是你的奢侈过了分了。所以这个淫在此地意思很广啊，这个淫语在底下一条，这个地方是讲道界啊，所以这个词是生活过度啊，啊奢侈过度啊，你要想过这个过分的这个奢侈生活，那你天天就得想办法找钱呢、啊那么这个就是决定超越了本分啊，刚才讲了一定要占别人的便宜或者占国家的便宜损人利己啊，得到便宜之后还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己很能干啊，别人不如我，骄纵啊，这是我任心自恣啊。人要到这个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啊，不知道因果可怕啊，这个两句啊，这个三句是总说啊，不生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啊，为欲所为啊。下面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居上不明，在位不正啊，这是举做官的，在上位的啊，这是收受贿赂啊，啊，利用他的职权。来盗取别人的财物，供给自己享受啊！你比他做的大官，做职权的，你想有什么事情想拜托他，请他帮忙，想要给他送礼、讲好话，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甘心要给他的呢？不是甘心的，这都是盗啊！虽然他没有去偷你、去抢你，但是他那个势力逼着你，你不得。不把财物奉献给他，啊，不是甘心情愿给他，啊，所以他拿到这一份贿赂的时候，通通是盗窃呀，啊，所以他在位，他怎么会正呢？那不可能正嘛，啊，这正是正直啊，我们常讲清官呐，啊，清官少啊。更可恶的呢，陷人冤枉啊，损害忠良啊，忠良跟他作风不一样啊，啊，必然对他有障碍，那有障碍怎么样呢？有障碍要把他去掉啊。换一句话说，只顾个人的利益，不顾国家百姓的死活， 他不顾这些，啊，只顾我个人，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皆有啊，啊，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人如果少，这社会好。这样的人如果多，如果普遍，这个社会就有大灾难来了。啊，所以从前这个君主跟现在民主的确是不相同啊。君主老百姓的幸福，那个皇帝要负责任的，啊，为什么呢？他所用的这一些地方首长是他任命的，